大家好，上期节目我们讲了帝制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所具有的一些政治特征啊，比如呢，王朝虽然不断更迭，但是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科层制政府，比西方早了将近2000年。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大部分时间里文官控制军队，军人对政治影响较小，宗教对政治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啊，商人阶级呢也没有成长为独立的力量，在政治舞台上不具备重要的政治地位。那么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政治特征呢？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老师认为，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上期节目呢，我们简单聊了一下，那这期节目我们就详细说说。在春秋时期，西周的分封制、宗法制开始瓦解，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不在，诸侯争霸，整个社会已经开始向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转变了，从封建社会迈向帝制社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周秦之变。此时战争频繁，各诸侯国不断开疆拓土，尤其是一些大国啊，比如齐国、晋国、秦国、楚国，面对这些新拓展的国土该怎么处理呢？当时各国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搞分封啊，把这些新的土地赐给世家贵族或者有军功的人来作为采邑封地，这被称作二级封建化啊。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国的国君啊，这个就是一级封建化。那么诸侯国的国君呢，他再把这个土地封给下面的人，那就是二级封建化了。分封制在当时虽然已经开始瓦解了，但是呢还是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啊，在当时的政治制度还有人们的观念之中还是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的。第二，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派遣官员前去管理，这些官员由中央任命，支付俸禄，还要经过考核，不能世袭。这个官员和国君之间的关系，那就成了类似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了啊。这个国君呢，就是你的老板啊，不像之前了，之前呢，那就是家族企业嘛，对吧？一大家族的人一块治理这个国家。秦国、楚国选择了第二种，而晋国、鲁国、郑国等则采用了第一种办法。导致了在这些国家里的贵族势力崛起，最终带来了封建危机。贵族势力越来越强大，逐渐把持了朝政，威胁到了国君的地位。如同当初诸侯国的国君强大之后威胁了周天子的地位一样，历史又重演了一遍啊！不同的是呢，当初的威胁者现在变成了被威胁者。最后，国君被贵族取而代之，或者国家被瓜分。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家分晋。而这也意味着中国步入了战国时代。关于春秋战国的分界呢，这是学界的其中一种意见。由于在封建危机中涌现出来的这些新国家的国君啊，或者是取这个原来的国君而代之的新国君呢，他们都是出身于原来的贵族世家，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如何一步步夺权的，所以呢，他们不希望历史重演。因此对于国家原有的土地以及新扩张得来的土地，他们是绝对不会再采用分封的办法了，而是一律实行郡县制啊，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不仅如此，这些国家还进一步完善了官僚体制啊，用官僚制取代士官制，朝廷官员从世袭的贵族逐渐就变为了郡主选拔出来的专业官员，而且还推进了政府职能的专门化啊，文官武官开始分职，从而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在步入战国后，相较于春秋时期，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战争不仅变得更加频繁，而且从争霸战争演变为了兼并战争。战争的目的从主要获取经济利益与霸权，变为了主要兼并他国领土，直至灭国，消灭敌国的有生力量啊！你看史记记载的，对吧？战国时期呢，动不动那就是斩首剁手腕，战争持续的时间更长了，往往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各国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更多，那动不动就是十几万几十万人参战，一个国家中很高比例的成年男性人口被征兵，其他没有上前线的那也通过其他方式卷入了战争，此时的战争就可以称之为全民战争了。而之所以会演变为这样，和各诸侯国以法家为指导实行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战争引发了改革，而改革又进一步扩大了战争。我们来看一下晋国。晋国是春秋时期长时间的霸主啊，也是封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 晋国最后被韩赵魏三家瓜分了。因此这三国呢是最有危机感的，他们担心别人也采用这种方式来夺权。为了维护国君的权力，进行更有效率的战争，他们率先进行了改革。改革首先出现在魏国，这与魏国处于四战之地有关。那为了生存下去，魏国迫切的需要富国强兵。魏国的变法卓有成效，很快就国富兵强了，于是四处开疆拓土，成为了战国初期的霸主。其他国家见状也纷纷开始了变法啊。那么这些国家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零和博弈，只要是有一个国家变法强大了，那就会形成连锁反应，其他国家就得跟上啊，否则你就会被淘汰。于是在战国时期，各国纷纷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变法浪潮。这场变法运动以法家为指导，有着极强的系统性。法家改革的目标呢，不在于调整个别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啊，而是要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对全社会进行系统化的改造。其目的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力量，以便在兼并战争之中取得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它首先在战争中兴起，继而扩散到政治、经济和哲学等社会领域之中。之前春秋时期的战争啊，还注重些礼仪，对吧？讲究些仁义，现在不行了，现在注重实用主义，怎么能打赢怎么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政治上实行官僚制，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国君对全国的控制。经济上实行改革，土地私有是吧，这个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等等等等，这个都是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获取更多的财富，为战争提供物质资源。那么也鼓励商业的发展，目的也是为了获得钱财，对吧，用于支持战争。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赢得战争。经过数百年的战争洗礼和法家改革之后，大部分国家呀，几乎就完全变成了战争机器，组织水平和资源汲取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家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使其几乎不受任何力量的制约，并且加强了对社会和民众的控制，形成了强国家传统。那战国七雄之中呢，秦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最突出的。当然这里得说一下啊，不是什么类型的战争都会促进国家发生这种变化，对吧？你得是这种诸侯国之间反复发生的啊，非摧毁型的战争才行。那举个例子，你就是那种一下就把他国灭国的那个战争，对吧？你都把人家国家灭了，那别的国家就是想改革那也来不及了。恰恰就得是这种各国势均力敌，谁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迅速消灭对方啊，只能通过不断的交战逐步取得最后的胜利。那只有这种类型的战争才有可能去促进国家为了赢得战争而寻求改变，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以便在战争中取得优势。最终的结果就是秦国灭掉了六国，完成了统一，建立了秦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秦朝在建立之后啊，就将这套制度推向全国了。因为这套制度之前帮助秦国迅速富国强兵，并且在兼并战争之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秦始皇极度自信啊，他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秦朝的这套体制呢，缺乏其他社会力量的制约，也没有确立一种统治意识形态啊，给他提供政治合法性。秦朝的国家的统治的基础不是奠定在国家与社会整体啊，或者与社会的某一阶层的合作关系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国家对社会的彻底的控制的能力之上的。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国家权力，使得秦朝统一之后随心所欲，毫无顾忌，滥用民力，很快就走向了败亡。西汉建立之后，采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此时已经不是战争时期了，那不能再完全以法家为指导了，毕竟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那就摆在那里啊，那就是血淋淋的例子，应该更加注重与社会精英集团和民众的合作，来维护统治的稳定。于是汉武帝选择了改造后的儒家作为帝国的统治意识形态，来提供政治合法性，并且从儒士阶层之中选取官员，而且这个政治权力呢，以在一定程度上要接受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体制的监督和控制。政府与儒士达成了合作，国家获得了精英阶层的支持， 也为民众提供了道德准则。同时，国家还以法家作为实际管理国家的手段，外儒内法的儒法国家就形成了，成为了此后历代王朝所沿用的统治模式。这套体制的关键呢，就在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的关系。儒家是一种专门为国家统治而设计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国家与儒家二者共存共生，只要没有其他意识形态可以替代儒家，那么只要儒士阶层一直存在，一直掌权，那么无论王朝如何变化，要想统治稳定，就势必会将儒家尊为统治意识形态，并且依赖于儒士阶层的配合，那么这套体制你就得接受，否则你就玩不转。其他的一些意识形态啊，你比方说宗教，哎，这个是最明显的，比如基督教，他把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国家之上，佛教呢注重来世，伊斯兰教呢更加强调部族集团的利益和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利，因此他们无法取代儒家，成为帝制时期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啊，故而呢宗教也就未能对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文官集团的统治，那也就是注定的了，都是儒士来掌权嘛，他们都是文人，那他们不会给军队将领留下什么政治合法空间的啊，武将军队那必须要在文官的控制之下，军事权力被政治权力所驾驭，军事权力呢就被边缘化了啊，哪怕有些武将依靠军队这个夺权了，对吧，这个继位之后呢也必须要沿用这套体制，这个统治模式，要不然江山就坐不稳。而且正是因为自己是凭借军事力量上台的，所以他上台之后担心自己被推翻，所以他就会不断的重用文官，削弱武将。宋太祖赵匡胤那在这方面就非常的典型。而商人阶级代表的经济权力也被边缘化了啊，无法对政治施加重大的影响。在儒法国家的体制之下，在重农抑商政策的打击下，商人根本无法像欧洲的商人那样形成独立的力量，也没有捍卫自身利益的理论依据啊，商人阶级最终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最后就导致商人呢，他往往会在这个框架之内啊，通过个人的活动来争取自身的权益，哎，比如说他自己进入体制当官啊，或者说捐个官啊，而这种做法只会进一步巩固国家权力，因为你是在这套体制之内跟人家玩，去服从人家的规则的，你是没有办法对其进行制约的。在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兴起之前呢，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帝制时代的中国的这套统治模式可以说是最为成熟的一种帝国形态了。欧洲的时候呢，有很多思想家呀就非常羡慕中国的这套统治制度。那么不少学者都观察到了这样一点。中世纪的欧洲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存在着相似的社会情况，都实行封建制度，而且战争频繁。但是相似的社会演变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欧洲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但是中国却最终形成了秦帝国的大一统和国家力量的一元独大，后来又形成了儒法国家。为什么会导致这种不同的结果呢？赵鼎新老师在他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这本书里呢，继续解释了，这是因为在当时，欧洲存在着强大的教会以及自治的商业城市，他们对通过频繁的战争而导致的日益上升的国家权力形成了制约。在意识形态领域，欧洲有着众多的思想学说，那么既有类似法家的这种强国家的思想，也有自由主义的等等，而且还有不少的信奉者，那么后者对前者就进行了有效的制约。而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它不存在这些制约力量，通过战争而不断崛起的国家权力没有任何人可以制约得了，所以它就越来越强。当时的战争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经济等诸多权力还未充分分化下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那时候虽然也涌现了众多的思想学说，百家争鸣，商业贸易也十分的繁荣，但是他们本身是战争驱动型理性化的这个过程的结果，经济与意识形态权力的脆弱呢，使得当时所有的学说都没有办法挑战法家的富国强兵的方案。儒家、道家、墨家其实他们都反对法家的那种方案啊，对吧，就认为这种方案泯灭人性，对吧，绝对集权，但是因为他们所能依赖的这种 知识还有思想资源比较有限啊，那就只有西周时期的那套了，对吧？封建体制啊，宗法观念啊，等等等等。因此在如何应对不断上升的国家权力的这个问题上，给出的答案就很有限了。那么要么就是把国家权力道德化，哎，比如儒家，要么就是将其压缩到最小水平，或者取消，哎，比如道家和墨家。那么这些都无法对法家形成根本性的挑战，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制约不断上升的国家权力，那最后就只能导致国家权力一直独大，没有任何的社会其他的力量可以进行制约，强国家弱社会的这套政治社会结构也就形成了。以上就是关于帝制时期的中国为什么会形成这些政治特征所做出的解答。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在西周时期所留下来的这种国家社会条件之上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变化，决定了此后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的演变方向，其中有些政治特征啊还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